耶南北，耶西东，此四方应乎中，对不对？三十七页，哎，这一段是在讲那个方位，认识方位。因为我们人没有不认识方位的话，我们回家就找不到路回家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的人啊都不大会认路啊，出去就会搞丢了。所以这里啊认识方位，说，哎，就是东西南北的方位呢，都是要有中心。中心点那个相对应的，如果没有一个中心点呢，就没有所谓的东西南北。所以呢，中心的移动呢，然后方向也要跟着它的改变的，而方位并不是永远固定哦。以前的人都以为方位是固定，不是，它不是固定的。所以在地图上呢，通常是右边呢代表东方，然后左边呢代表西方，那上面代表北方，下面代表南方。那我们看地图就是这样子看的。才知道你的方位啊，才不会错误，才不会认识这个方向错误了。好，那刚开始呢，人类啊并没有所谓的方向，哎，没有方向啊，出去都碰你。尤其是那个坐船啊，你在海中央啊，海中央啊，没有方向，你海茫茫的，没有方向，你不知道怎么去走。哎，可是你要认得太阳从哪个地方出来。我的认方向是从认太阳从哪个地方出来的。所以我开车不大会丢掉，因为太阳从哪个地方出来，我刚才出来是从太阳那个方向来的吗？还是对着方向来？只要认得这个方向，你才不会搞丢。尤其是开车子的人啊，你不懂的方向啊，你都真的会搞丢了。所以你想要去台北呢，你没有方向，你想要去台北，你就走错了。那人家往北方的，你往南方走了，就跑就走错了。那航空航海呢，都一定要有方向啊。飞机啦，飞那个船啦，都是要跟，它是根本就动不了了。那可见那个方向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总不能说我开到一半，哇，错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要有先有方向。那古代呢，它有两种测定这个方向的工具呢，叫指南宫。它为什么指南宫？它只有指南方，其他那方向你就懂了，举一反三哦。所以读古书的人呢、啊，要有。头脑要会动，不会动的话，那古书是没办法读的。古书它看起来是，哎，没怎样，其实它是有很深的内涵在里面。他说，指南宫呢和罗盘呢，指南针呢，它永远是指南方的，对不对？它一南方，然后接下来就北东西啊，你就会去测了，以举反三的去举啊。那皇帝的时候呢，发明这个指南车，也就是这个道理的。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呢，就便不难知道其他的方向哦。哎，这个是要会举一反三的人。那靠这个仪器呢，皇帝才不至于在大雾的这个弥漫中迷失方向了。所以呢，他战胜这个蚩尤了，不但走路要有方向，才不会迷路了。人生也应该有一个努力的目标，才不至于迷失自我。哦，所以从小就要有。先计划你的人生规划，你这个人生才不会浪费掉你的时间。哎，所以啊，你没有规划，你就懵懂的过一生啊，不知生所何来，死所何去。因为我就是感觉说啊，狼就对着来啊，戏别对着瞪你，就是因为很多迷惑啊，非要去读佛经才能了解这个道理。这佛经都有讲哦，我们有可能也会讲到这一块。为什么？佛经是最高学府的人读了啊，它是代表宇宙所有的万物，它的核心都在里面，所以一定要去讲的。我为什么要去读古文？就是因为佛经看不懂才去读古文。那既然读古文的佛经还不去讲，那你要讲什么呢？那我们儒家思想是跟佛经有关系的，因为儒家思想它是一个基本的功夫，基本功夫 OK 的话，它自然的就会做到好的。所以人家说还没成佛，你要先从人做起啦。那儒家思想它是如何把人做到很精细的，哎，这个以后我们在读《论语》的时候会讲到这一块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他说释迦牟尼佛呢教我们向西方去的净土法门，就是把我们呢往一个方向，就是往西方极乐世界，修学佛法的人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因为他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生命的目标定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才 不会说我死掉要去哪里。那这个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哦，要有修行的人才可以去哦。像说你看那个流氓头头啊，他往生的，然后他的那个这个往生的这个礼仪啊，这个场地啊，就写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然后现在想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坏人呢，啊，你这叫派人去，人敢要滴滴，不大可能。所以还要有修行人才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的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你要有这种修行的功夫呢，不贪恋世间的这个荣华富贵呢，那你功夫成熟了，那阿弥陀佛自然就来接引你的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那绝对不会走错路的。所以我们从小呢就要开始立定了自己的努力跟方向，方向什么？我将来出社会要做什么？然后方向说我将来这一生完的时候我要去哪里？这个是一个大方向哦，哎。所以啊，你要有人生规划呢，才不会浪费你的生命时间。像说我去学校讲，如果六年级的快要毕业了，我就开始讲人生规划。我要读什么科系？问你妈妈，我要读什么科系？那妈妈就要用她喜欢的科系说，好，那你就去读那个建筑系的。啊，等读到建筑系毕业的时候，妈妈，我要做什么？啊，你就跟你找相关的工作啊。我建筑系根本就不喜欢，是你叫我读的，我的海流，这个你就会浪费你的时间。第一个，所以我就要让你们了解你的兴趣，然后接下去依你的兴趣再找这个工作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所以开始要有计划，有计划你这个人生就不会白浪费走了。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。那你的兴趣呢，你要去了解你兴趣什么，你将来能做什么。这个先要规划好，你将来才不会浪费时间呐、啊，那也不会像人家说我找不到工作。你没有计划当然找不到工作了。你喜欢的工作你没有能力做，你要有我有能力做，可是我也喜欢做，那将来就你才有这个能力为社会服务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个方位讲完了，接下来说耶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。这个水火木金土呢，这个五行呢是根据这个树木而产生的，就是这个五行它是有相生跟相克，我们生活都在这个五行当中的。那也就是说天一生水，那地二生火啊，天三生木，地四生金，那天五生土，就是五行跟人类有密切的关系啦。就太阳系中呢有这个五颗星星，也可以看见这个五行很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不能更换的，它是一定的元素，那由这个元素再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。所以知道这个五行的变化可以预知未来，这个易经里头它有讲到这一块。但我们知道有限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三字经呢它是针对小朋友讲，不可能讲到很深，只有让你知道这个五神它是相生相克的道理就 OK 啦。那所以呢它这里五行呢，它说从这个五行的变化可以预知未来，但所知道还是有限，那因为世事变化呢那个莫测，所以呢它是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。如果能够知道说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呢，那坏事就不会轮到我们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种善的因呢、啊、不可能有坏的事情过来。那因为为什么人会种恶的因呢？因为他不知道种善能得到善果，他会用他喜欢的这个心态去做他喜欢的事，那这个就惨了，就可能有错了。所以这里讲说这个研究五行的人呢都知道这个相生跟相克的道理。相生就是水生水能生木，为什么？木头啊，这个植物啊，是不是要有水，它才能灌溉它，它才能成长？对啊，人也是一样啊，人没有水哦，不吃饭可以，没有喝水不行，因为身上的血液是要靠水来这个灌溉的。那水可以滋长这个树木啦，那木头呢可以生火，那火呢可以燃烧起来，就产 产生火，火呢就能生土，木头烧完了以后会不会变成灰啊？灰就是土，那生这个火呢，灰就是土呢，那土生出来就是生金，那各种金属都是从土里面挖出来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铁啦、矿啦，这些都是从那些石那个泥土里头挖出来的，它是提炼而成的。那金呢可以生水，那如果说那个水沟啦阻塞啦，那就用那个锄头来疏通它。它这个意思有一点像那个剪刀石头布啊，你剪刀石头布我们都会玩嘛。那你剪刀永远是赢嘛？不赢，剪刀是怕石头，那石头怕什么？石头怕布，它是有相生跟相克的。用这样来讲，你们比较容易了解。哎，那五行呢？我们会讲到，如果那个《论语》里头也会讲到五行这个事情。那知道这个相生的道理呢，才可以知道说，那该怎么去下手，那不至于白费功夫了。如果想在这个木头中啊寻金，那是办不到。木头没来当寻金，你要这个金，当然要去石头这个木那个泥土里头，这个矿里头去找啊，才能找得到啊。这里是在讲这个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这个五行，它有互相的相辅相成的，有相克也有相成的。那相克的就用水克火，火灾的就用水去灭它，哦。总不能说火灾了我用泥土去灭它怎么灭啊那火灾了就用水去灭它，那个就正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相克的道理。那火呢克金，那火呢可以用来消融这个锻炼这个金啊，那个炼铁啊炼金子啊都是要用火去提炼的，所以它是相克。所以金呢它可以克木，那斧头呢就可以砍伐这个树木，因为斧头它是金啊，它可以砍伐这个树木啊。那木呢可以克土，这个木像说树木啊，它在泥土里头长大了，它就把泥土里头的养分呢吸进了，它就克土。所以这里相克的一种呢，在水克土克水，所以呢水来土淹就是这个道理。水来土淹，那这个是一般来说话，如果你是用治水的话，水来土淹那不行哦，那你要疏通，所以要懂得怎么去疏通这个道理。那由相生跟相克的循环中呢，我们发现有趣的现象，说如水呢克火，那火能生土，那就由来就能克水，那水能生这个木头啊，又来克土，这个环这一环呢、啊，永远解不开。他们就像剪刀石头布，那再怎么玩还是这三个。那他们也有相生跟相克的。那有点像人类，像说当父亲的被别人欺负，那儿子就代替他出气。那对方的儿子又为自己的父亲出气，这样没完没了。就是他们有这个相生跟相克的这个功能嘛。这五行呢，都是无情的物呢。什么叫做无情？对，没有感情，很聪明。我们毕竟还是写书的小朋友，他跳，他没有感情。像说植物它是对我们来讲没有感情，可是它有生命，对不对？那有生命啊，那所以我们对它是有生命，可是它是没有感情。那人呢，动物呢，它是有感情的。说连这个无情的物都能懂得孝顺，我们身为万物之灵的人呢，怎么能不如他呢？我们身上也是有五行在相生跟相克的，因为我们身上也有冷气跟暖气哦。也许你们说哪有？怎么冷气跟暖气？你知道东西吃的太东西太热了，你会怎样吹？吹会不会凉风？那天气很冷，你要用热风，有没有？我们身上有两个风，一个冷的，一个热的。有冷的，一个热的，它才能运作。它不是身上都不是热的呢，不是热的，有冷的跟热的。这样的话，交替的作用。那这里呢，就讲那个我们身上的五行啊，这是另外的一个那个 三字经的脊柱啊，他说身上的这个五行啊，他说心呢是肝，然后肾呢，心呢它是火，心是属于火，那肝呢它属于木，那个鼻呢它属于土，那肺它属于金，那肾属于水，然后肾水，我们身上也是有五行在作用哦，嘿，就是心啊，我们的心属于火，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，哦，我黑的多啊，我真的很生气哦，冒，就身体在生，心里已经在生气了。说心它是属于火，那肝呢它属于木，那个鼻脏的鼻它属于土，那肺它属于金，那肾呢它属于水，然后金呢它有兵甲那个战争所用的这个兵甲的用，它是属于兵甲，属于货财货这些东西啊。那木呢，我们眼睛所看的这些世间所能看到的，那木呢它属于栋梁，所以我们房子盖房子一定要有这一些栋梁啊，有一些器材啊，那水呢它是灌溉的，没有灌溉的话我们所有的万物没办法成长，所以水呢它是养万物。那水有这个浇灌的这种滋润的功能，那火呢它有照耀的，它有照明的功能，像我们现在看的电灯它有照明的功能。那我们口渴了要喝水，那水呢它就有灌溉我们，那脆搭啊喝水它灌溉我们的功能。我们虽然不是植物，我们是动物，也会口渴啊，也要喝水啊。那火它有照耀的功能，它有锻炼的威力，它能把那个钢铁啊，把它融成那个变成像是融成那个液体，然后它就能铸成模型这样子。那土呢，它叫植物，它可以那个陶塑所有的利益。那土呢，它是广泛的多要，每一个人所占的土地啊，都植物啦、啊、都要站在这个泥土上面的。所以古时候的人呢、啊，他就效法天地，为什么？天四时这样子运作的，那土地给我们站在地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家有修的人不敢说向土地吐口水，为什么？他给你站，他养那些植物给你吃，你还向他吐口水，超不礼貌。真的呢，因为我们那个老先生以前啊，我就因为我是长时间跟他相处，就因为他来上课都是我载他来，我看他的动作，他对事物非常的恭敬，他的书本都放得非常好，然后他在地上呢，他也不敢说啊随便乱的不要的东西随便丢，他也不会，那何况说那个吐口水，那是超不礼貌的。好，那这里接下来讲完叫耶仁义礼智信，好，接下来就在讲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个五种常理，正常的道理哦，因为人没有愿意这个正常的道理才会做错事啊。那这里说仁义礼智信呢称五种常理，是不容许混乱的，不可以乱掉哦，人人都应该了解这个五常，那应该知道说怎么去实行守住这个五常啊不放。那因为呢能做到这个五种条件呢才能配合称仁哦，上次我也讲哦，仁啊就是仁爱的仁，有仁就有仁爱的心，因为什么？他有智慧，他看到人家痛苦不忍心，那一些动物不见得他有仁爱的心啊，是人是必定有，那人有智慧，那人呢他是因为有祖先传承给我们这些智慧这些动作功能啊，我们才会啊。那接下来就是介绍这个五个字的意义，这个意思啊，人呢、啊、仁者仁也哦，上次有讲哦，要有仁爱心的人才能称人哦，所以人说你这敢是人呢，就是说你不是人，后骂人家说你这敢是人，那你就是没有仁爱心的人，你那是人你就一定要有仁爱心的人。那这个人呢他的造字很好玩，我们这个造字有一本，我下次就拿一本那个说文解字那本书啊，我们所有中国文字就从那本书里头，他讲那本书字的义理，这个道理，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子写。他说人呢是有两个人呢，那单独一个人无法表现仁爱的心，我一个人我要对谁有爱心呢，我要对一个人，我对你好哦，对不对？对某一个东西好，我才能发展我的爱心出来，嘿。 所以一定要有两个人。那人与人相处呢，存着这种交厚的心理，我对人家有一种厚道，对人家好，不忍心人家伤心，不忍心让人家受伤哦。尤其是对自己家里的人啊，我说那一些让人家伤心的话，哇，是很可怕。我对家里的人都没有爱心啊，对谁有爱心呢？对不对？对家里人更要有爱心呢。所以不可以不伤害对方啊，一切都要为对方着想，这个叫做仁啊。那在实行上呢，最重要就是把握这个基本的原则呢。基本原则就是啊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我自己不要给别人家。像说，我认为说垃圾很脏，我倒到你家好不好？人家才不要哎，你不要，你给我才不要。所以东西要送人家，说哎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非常好，我这个东西送人，哦，人家才会喜欢的。不能说啊，这个东西啊不好吃的我送你，你就不好吃的你给人家，人家也不要。所以一定要好的东西才可以给人家，这个才是有爱心的人。那这个也就是说要实行这个恕道。你看这个恕的造字哦，如我的心哦，很有意思。恕上面是一个如，对不对？下面一个心，如我的心。假如说我被人家骂，你被人家骂会不会难过？对，所以假如我被人家骂会很难过，我就不敢去骂别人，就把别人当成我自己。这个在《不利道次第广论》里面有讲，自他换，把自己换成别人。你被人家打会不会很痛？会啊，那你就不敢去打别人。你骂人家，人家也难过，你敢去骂人家？不敢。我被人家骂，我也很难过。那这里接下来讲义，义者义也，义也。我们中国字很好玩哦，这个义跟义啊，就是很接近啊。就是你这个义啊，一定要适合这个事才可以去做的啊。说做出来呢，对大众有益的事，这个才叫做义。那个闽南语中，义呀义呀，适宜啊，你这个是适宜才可以去做。像说，一般呢，一般这个牛氓都很讲道义，他讲那个道义不讲仁义，他仁已经丢掉了，他讲义而已。那孔子不是，孔子他讲仁，因为孔子春秋时代他讲仁，春秋时代人心比较善良。到孟子的时候他就讲义。孟子那时候因为战国时代啊，大家都已经非常不规矩的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他就只有讲，孟子就极力的去讲这个义。那义里头一定要有仁爱当出发点，对不对？那一些牛氓都是我跟你讲道义，好，哪一个人欺负我，你跟我一起去找他算账。那你说好，我跟你去，那你想一想，不适合的，万一我被人家打伤了，我妈妈会很难过。不适合，我不去。那这个义就可以反悔了。孟子里头就有讲，这个不会使你受伤，会使父母难过的这些道义可以管的，可以毁掉。说我不要，为什么？他是不适宜。所以这个义里头一定要有适宜才可以去做。所以古书啊，读古书的人啊，不懂得孝顺的人少了。为什么？他里面讲到一个方法，他就会牵扯到父母的内心里头，怕父母难过，怕父母担心。哦，他处处都是这样子照顾的，照顾我们这颗心啊，不容易让它脏掉坏掉。所以这个义呢，就是适宜哦，你做这个事情要适宜才可以做，不适宜你就不可以做。那这里讲说，如果对某一些人有好处，那对某一些人有坏处，这个就不适宜了，就不可以做。所以啊，做事情一定要思维。现在的人啊，为什么就缺少思维啊？像说，报纸常常在登啊，因为我现在讲这个古书啊，一定要把现实生活加进去讲啊，才能起得了这个效应。不然呢，古书讲完了，古书归古书，那我们的行为归我们的行为，那没办法改过来。那真正的古书能把我们的行为结合的话，那个人真的气质会改变呢，真的气质会改变。我是因为我去学校教，那个学校后来我们那一班刚好换班了，就谢师宴，那个老师啊就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这一班呢，很有气质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读了2年的这个《论语》， 因为他知道这个错误的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个很不礼貌，他就改过来，说变成很有气质了。为什么？你骨术有读进去的那个气质全部都改变了。以前我们那个，因为中间我们那个老师回去的时候，我带他，我在用车子带他回关渡啊，住关渡养老院。那在车上我们就在聊天，有一个男生啊，他差不多有50几岁，那个男生绑一个辫子来上课。那我是不好意思讲，因为那个老师才可以评论，我们不可以评论。那老师就在说，那个人如果继续听的话，那个辫子会剪掉。为什么？男不男，女不女。是不是绑辫子啊？对啊，绑辫子啊，男生绑辫子来上课。好，那个老师讲了，我就注意看哦，看到有没有绑辫子剪掉。哎，真的读没久了就剪掉，因为轮椅在讲男不男女不女，你像什么？你没有把你的身份确定了，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哎，他读了以后就感觉啊，这个我们这个礼仪好像不大对，他就不好意思，就改变了。所以读古书一定要改变气质啊，不然我叫你拿拼命的去讲哦，我根本讲我不能讲的没效果，我一定要讲到里面效果起来，那个才是达到我的目的。哎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哎，所以接下来就讲这个礼。刚才是一义啊，叫适宜才可以做，不适宜就不能做。哎，那接下来讲礼，礼这礼也，礼呢是道理哦，他这个道理不是空白来的哦。是有根据来的哦，像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了一个课文里头说，乌鸦思其母，鸦鸦吐爱音，就是那个乌鸦它妈妈死掉了，那个小乌鸦就在旁边一直哭啊哭啊。你们现在课本都要读这个没有啊？以前我们的课本读的内容真的非常好，已经经过了50几年，我还能记得那一段话。他说那个乌鸦。妈妈死掉了啊，那个乌鸦小朋友呢就哭啊，一哭啊，因为他没有妈妈，他一直哭啊哭啊。那个礼记里头啊，因为我刚好是正在校对礼记，老师讲的礼记啊，他讲的唐公，听说唐公非常好，唐公那个苏东坡说唐公内容最好，所以我们唐公读了2遍。那礼记里头就是唐公里头的一篇，那唐公在讲说，唐公是一个人的名字，那个人呢超级有合乎这个礼节来了，所以用唐公当他的名来说这个礼的道理。那他这个礼呢，他妈妈死掉了，他不是哦妈妈死掉怎么祭拜，他是看动物看着他妈妈死掉了，然后哭着不舍得离开，用这个观察动物的举动来设这个礼呢。那我们会比动物还不如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啦，是啊。所以啊，这个礼节它是由观察动物才来设这个礼的，设这个礼节。哎，那我发现说，我读了那么多古书，我发现说礼记是最棒的。为什么？礼记是把人的一生做事的大根本都在里面，可是礼记很长。哎，礼记听说我们那时候读了4年多，快要5年才把它读完。不是，礼记很多，曲礼啦，很多很多，还有丧礼啦，兵礼啦，啊，礼啊，这个礼啊，是从我们人一生开始，全部都离不开这个礼。礼是一个规矩，它是一个规范的，规范就是轨迹啊，那个火车在走，这个轨迹规范不可以离开的，离开你全部都毁掉，你这个人生全部都毁掉。所以这个礼里头啊，它有什么礼？那个它最重要是丧礼的，因为丧礼是对父母讲的，丧礼啦。然后婚礼啦，结婚礼啦，然后成年礼啦，啊，然后宾礼啦，好、哦，宾礼就是来宾来的，这个宾，来宾来的，我们怎样去跟他对应的？那战争完了以后，这个礼节也要，像战争完了以后，他有说战争了，然后现在人心很坏，像那个外国很多哇，战胜了就在庆功宴，那我们中国不是？你战争了，你虽然胜了，你家里的人也有死掉啊，你家里死掉人家庆功宴啊，我不丢吧。所以他就战争虽然你胜了还不可以庆功呢，为什么？我们家里有人受伤死掉啊，不可以庆功，那是不得已的才去战争的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礼记真的很伟大，如果有因缘的话， 礼记也真的一定要讲，他真的非常之棒。那这里讲说礼啊，是这个礼呢，它是做人做事合乎这个道理，不合乎道理那就不能称这个礼了。它这个礼呢，它有讲说礼者礼也，是它道理哦，然后道理哦，再有这个履行的礼哦，这个履行的礼是这样子写，这个礼是履行啊，实践啊，这个礼啊不是空白来的，我刚才有讲，它是有道理而来的，哎，然后这个礼一定礼貌的礼要有礼节。然后要有道理，然后接下来就人要去实践哦，礼就是实践的意思，嘿，所以呢，怎样能合乎呢？就是要凡事要恭敬，由内心里头出来恭敬。好，哎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我家看我家所有一堆书哦，你随便拿一本出来，我家的书绝对没有折角的，没有折这个角的，折到哦随便放书随便放会折角，对啊。我们家的书都没有，每本读了几十年都非常好，为什么？你恭敬他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真的，我们是骗你，所以你来我家可以看看我家的书是不是这个样子。那今天我读那个《幻王经》，因为这个《幻王经》是旧的本子，人家给我已经有折角了，只有这本书是有折角的，其他都没有折角，因为这个书给我的是已经旧的。所以你做事呢都要恭敬，由内心发出来恭敬对方，那恭敬的事，恭敬事物的心呢就有恭敬的心，那对人呢就不敢鲁莽，那做事就一定会谨慎，做事要谨慎哦，做事不谨慎的人，那个人不能成大器的，有做就好了，我管他做好不好，我真的很不认同这种有做就好了，有做要做到好，所以每做一件事情要回头去看做得好不好，好可以，不好怎么去改过来，哎，这个是我们要对事情要有这种恭敬的心，自然的就会学到好，那不敢笑有一点懈怠了，这样的处事呢才会受人家欢迎啊，为什么不受人家欢迎？我跟人家来往啊随便啊，只要啊我喜欢就好了，管你那么多啊，你我喜欢讲话我就讲了一大堆，那人家已经在皱眉头你还拼命讲，所以我虽然教你们写字哦，我跟你们讲话都看你们的眼神，你们会不会很不喜欢，会不会怎样子，你就去看到看你们的对这个事情的欢喜到什么程度，我还是很注意这个事，我虽然年纪大你们很多，我对你们还是非常的恭敬，但是一种我们自然的一种反应啊，那恭敬心变成一种习惯啊，我记得我那个有一次车子停在我那个店里头啊，被人家开罚单，那个警察罚单给我，我还跟警察说谢谢，那警察都了我一看，这个客人他个拜，后面已经习惯了，人家给你东西我就谢谢，人家给你红单我谢谢，对啊，对啊，想一想，我们要是去投资，要是说啊给政府说几百块，不好意思嘛。那刚好有这个红单啊，那红单也是我们自己不好才被人家开红单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跟他说谢谢，那个警察就站了好久看我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有问题？不是问题啊，这个已经习惯了，你说谢谢啊，有人开红单都气得要死啊。你有能力开那个车，难道你没有能力去缴那个红单吗？有啦，就很欢喜啦，对啊。这个叫说我们要从这个恭敬心里头去求，求学也要这样子啊，才可以得到这个学问的真实益处，所以我们求学对自己要诚实哦，我不会我是不是要多练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正常的人是说正常的，我一个学生很好玩，他就是被他妈妈这样又吼又叫，那吼到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孩子，那被妈妈一吼又叫就很害怕，那害怕以后妈妈就看他做不好，当然就给他一巴掌，然后他看他妈来，他就这样子有点要闪了，所以有时候我说啊，在上课你不要进来好了，我不好意思跟他妈讲那么多，可是他对他自己没有信心哦，为什么会没有信心呢？因为他本来能力就不及了，又被他这样一吼了，他就认为说我好像是没有用的人，我说我观察那么久，我发现说这个人实在是信心没有的，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现在说读什么自优班啊？我说你是不是读自优班的？说没有啊。你是不是头脑不是很好的？说他说不知道。那我说啊，你数学考得怎样？我考90分。都说对，你是正常的人，你是缺少信心，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哦。那你就要对自己讲说，我不派去，派去是因为他智障没办法学习。然后你是没有坏掉，对自己内心喊话啦。然后每次来上课说你有派去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不派去，我是好的人，我只是缺乏信心哦。你有信心，我说有信心的人他是这样子的，人家学一次会，我学10次总是会吧，人家学10次会，我学100次总是会吧。那是勤能补拙，就是你努力去学就会补到你那个不足的，你没有坏掉哦，你是正常的。然后第三次又来上课，你有没有坏掉？又说没有，不知道。我说好啊，我跟你说你不派去，你是好的，你只是没有信心，对自己要有信心哦。因为你对自己没有信心，那几乎就自己打垮了。对，因为我看他那个动作是信心，妈妈没有给他信心，他也能力不及，没有给他加强他的信心，反而还要呢又吼又叫，那不对啊，那是害他的，应该要给他信心，就爱心给他信心，让他自己会成立成长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哎，所以说接下来就要讲这个智，智者知也。你看那个智哈，下面一个知，下面一个日啊，你天天去学习的话会没有智慧吗？对啊，所以那个智者知也，那下面加一个日，就是智，就是有智慧啦。那既有这个分辨这个善恶是非呢，邪正的能力，知道该做哪一个不该做，才不会迷糊啊，才不会造下那个恶罪，作恶的这些罪过。嘿，那受，因为我们人啊，作恶就会得到恶报。所以人言，接下来就讲信，信就人言为信。你看那个造字哦，很好玩哦。也人不，这要再讲一个言，人言造，这个人言为信，人讲的话是有信用。为什么？你有智慧，你能分辨，你讲的是对的，不会误人家。没有信用会误人家，哎，是不是？你像说买那什么黑心食品啊，那些吃的让人家坏肚子，那个是没有爱心的，那是没有信用的人。所以人讲出来必须要诚实，才不欺别人啊，这个才叫做话。不然说啊，你说的敢是人话，就是你讲的不是人讲的话，不是人讲的话，你这个话就是不老实不实在的。所以啊，我们啊要定要有这个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一些能力，我们才能成长一个完整的一个人。接下来说五常，五常呢，说此五常不容问，稻粱黍麦黍稷，此五谷人所食。食就是动词啊，吃啊，食是动词，人所吃的。那上面讲的这五常呢，刚好跟佛家讲的五戒有相通。你要是读过佛经的人呢，你就知道说一切法皆是佛法，佛法很广广到无边际可是你学佛法一定要有方法进去的，一定要有善知识跟你带着你讲，带着你然后讲给你听，才能知道这个内容。那上面讲的这个五常呢，刚好是跟佛家讲的这个五戒相通。那五戒守得住呢，才得人圣果。人圣就是我们有分六道嘛，哈，佛家讲的六道是人、天，然后阿修罗，那个三上道，下三道的第二鬼畜生。那这个能守住五常的人才可以称人，所以我们能当人啊，是我们前世有修过这个五戒十善的人才可以成为人啊。所以我们能得到这人生呢，就能很欢喜。为什么？你是人才会去学习这一些深的内涵啊，对不对？你才会写字啊， 会写字要正常才会写的。上次有一个妈妈，她带一个小朋友，那这个没办法写，那个小朋友是有问题的，然后没办法写，他握笔就有问题，他讲话也是有问题。哎，学这个是精密的东西，一定要正常的，那脑筋要很细腻的。哎，所以人家学一次会，我写十次会，就是要自己对自己很信心，然后这样子才能往上学到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五戒呢，要做这个旁边有一个五戒的表啊，你们有看到？所以我选这本书非常好，它也可以把佛家的观念也顺便带进去的。好、哦，这五常呀，人呢、啊，不杀生，那义呢，不偷盗，那礼呢，不邪淫，淫就是放纵啊，做事情不恭敬，这个淫是一种放纵的意思。哎，然后智呢，就不饮酒。为什么智不饮酒？因为酒喝了就是开始的安尼啊，乱七八糟。他会脑袋会不清楚，嘿，那信呢说不妄语，不讲谎话的，嘿，那人是不忍心的人呐、啊。